本期节目由中国书房文化品牌南书房冠名播出。南书房以金丝楠木的书房家具、金银器和瓷器为载体，致力于传扬东方美学生活方式。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对1000多年来中国茶文化的解析，一起走进茶的世界。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聚谈社，我是主持人罗素智。去年秋天在故宫举办了一场重量级的茶文化特展，它汇集了国内外30多个考古文博单位的500多件藏品，展示了茶文化在几千年来的发展和普及的历程。那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的作者，陆羽在这样的展览当中自然是无法回避的人物。比如展览里面陈列了明代课本的《茶经》，还收录了河南巩义司马家族墓地出土的端坐在风炉旁边煎茶的一个陆羽像。这种浓墨重彩的表现也确实匹配了陆羽茶圣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是大家如果听过我们2年前聊中国茶日本茶的节目，或许还记得在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件5代时期的陶瓷陆羽像。它这个藏品的展签就没有按照大多数人的认识把陆羽称为茶圣，而是使用了一个今天可能很少有人会去提的概念，叫做茶神。那茶神和茶圣之间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却暗示了1000多年来茶文化在内涵上所经历过的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是希望从这样一个不易察觉的细微之处切入，尝试为大家描摹茶这样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其中最底层的内涵和逻辑。那首先我们欢迎本期节目的嘉宾，聚谈社的老朋友，也是非常著名的茶专家厉强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我又来了。
欢迎厉老师。其实故宫为了宣传上面说的这个茶文化特展，他联合央视还有学习强国拍摄了一个纪录片。那厉老师呢，就是这个纪录片的专家顾问团队的成员，所以跟这个展览还是有一些特殊渊源的。那么就直接进入主题吧，厉老师，您要不就直接回答咱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陆羽他到底是茶神还是茶圣？
其实古代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人提茶圣这个名字，偶尔会提到的话可能是会说到比陆羽晚一点的另外一个人，就是卢仝啊，有点圣人情怀，把陆羽当做这个茶圣实际上是很晚的一个事儿。晚到什么程度啊？可能几十年。据说是国家领导人要想让我国的一位官员叫吴觉农，也是学者啊，那么现在最好的茶经评述还是他写的，让他来当茶圣。实际上让吴觉农当茶圣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日本人说千里修是茶圣，你日本人有茶圣了，咱中国不能没有，要让中国也出来一个茶圣，就让吴觉农当。吴觉农觉得我不能当茶圣啊，要茶圣也得是古人当茶圣，那就让陆羽当茶圣。后来这个其实可能说是周恩来周总理啊，就说那就是这个陆羽是茶圣，您是当代茶圣。这样呢就等于实际上是为了让吴觉农能够当这个当代茶圣，就把陆羽给封成了茶圣，是很晚近的一个概念。这个故事我也是听说，但大概是靠谱的。至于到底是不是周恩来周总理呢，这个我自己并没有那么确认，但至少是高级别的国家领导人的一个意愿。
这里我解释一下，周总理大家都熟悉，吴觉农呢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农学家和茶专家，也是新中国农业部的第一任副部长。那回到开始的问题，茶圣陆羽放在今天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说法，但如果大家去查历史文献的话，会发现古代人说起陆羽往往就说他是茶神，而茶圣这个概念是非常少提及的，就算偶然被提到也是更多在形容另外一个我们今天也会聊到的唐朝人物，叫做卢仝。那这样一来其实就又引出了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刚好到了新中国成立的这个节点上，国家会希望去树立一个茶领域的代表人物？第二，既然你选择陆羽作为中国茶的这个代表，那为什么不继续沿用他茶神这个自古以来的称呼，而偏偏要重新树立一个茶圣的新概念？我们知道日本有一个茶圣叫做千利休，是不是有点针锋相对的意思，会希望茶的这个品牌在国际上不要被日本给占据了？
其实之所以想在茶这个领域找到一个代言人，就是会有一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样的一个宣誓。你站起来了，你要以自己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你的形象之中，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既是亚洲，更是全球的一个符号。很长的时间呀，大家都觉得应该归在日本身上了啊。这里面和千里修的这种所谓的茶道，哎，有了很密切的一个关系。加上冈仓天心是吧，把这个茶之书翻译成就类似于茶的圣经一样。西方有基督教，那有他的那个 book， 我们有茶，我们这茶也有茶的圣典，那变得位置很崇高了。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不能让他占领了呀，你让他占领了，于情于理都有不通之处。包括你看聂卫平打这个围棋擂台赛，也是要有一个向全世界宣誓我们中国是围棋的祖宗，这个情绪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在这个角度上讲，他才会对这个茶的领域出个代言人这么重视。
那为什么茶神不能做这个代言人，非要叫他茶圣呢？神和圣到底是什么区别？
我觉得最现实的角度，唯物主义是可以遵从一个继人而成长起来的叫做内圣外望的一个圣的概念，那不能接触神呐、啊，神是太不唯物了。另外一个呢，神往往是还是有局限性的，还有好神有坏神的，神可好可坏，圣不太可能有坏的。孔子是达成至圣，但是他说我可不谈这个怪力乱，最后一个我也不谈，就是神，他不谈，敬鬼神而远之，他与鬼并列，你是要敬他也得远之的一个情况。如果用现代的文明分层的理论来讲，神是一种低层次的文明，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文明。所有的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产生出神的这种概念，但只有极少数的文化才会产生出圣的概念。而我觉得这个神是一个权力概念，或者是能力概念，能力其实和权力都是 power， 力量的概念。而圣实际上是一个民主的概念，是个民智，是所有人心目之中一个美好的想象。只有你心中有这份美好的想象的时候，羡慕的才是圣而不是神。
这里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按照文明分层的理论，神是低级文明的产物。在蒙昧的时代，人类对于大自然的很多现象无法解释，对各种疾病啊灾害啊是无能为力的。出于这种敬畏和寄托之心，他们会认为风雨雷电的背后都有一个人格化的形象掌握他们的全能，于是就形成了对于神明，其实是对于力量的崇拜。这个在世界上所有的地区几乎没有例外。但是圣人的概念，它是需要文明发展到相当的高度才能够孕育。圣人他没有超能力，他是品格和智慧的一种具象化，通常是去形容在一个领域建立了法度、树立了规范的人。比如说王羲之是书圣，因为他奠定了书法世界的规则。杜甫是诗圣，因为诗歌到了盛唐发展到了一个瓶颈，但杜甫他突破了瓶颈，给后来的变化指出方向，所以他是诗歌世界的圣人。那孔子我们叫他至圣先师，他这个圣人没有定语，因为他奠定了我们中国人认为的这个道德标准的本身。按照这个解释呢，如果我们把茶理解成一种植物饮料或者说一件商品，那人们需要的就是一种神力来关照你的这个种植，关照你的生意，这个就是茶神陆羽的逻辑。但事实上呢，茶在中国它不是简单的物质，它代表一种文化。故宫的这个展览它有段策展词，上面说它是中国社会秩序与和谐的代表，是传承文明的载体，是中国连接世界的名片。所以在新中国成立的时点上，我们需要重新包装中国茶的品牌，小到出口换汇，大到啊传播中国文化，走向人类大团结。这个时候你去依靠神明的力量就不管用了，需要的是知识、价值观和共同的美好想象。所以茶圣的概念在这个时候就比茶神要适合的多了。那节目到这里我们就解释了茶神和茶圣的区别，也回答了为什么新中国需要的是一个茶圣，这样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接下来咱们可以说说茶圣这个称号它为什么会落到了陆羽的头上。
我觉得陆羽之所以会被作为茶圣，还是因为他恰逢其时。有一句话叫自从 陆羽写了茶经以后，人间相识学新茶，大家都要来喝茶学茶，这个正好是一个恰好的一个时间点。今天我想要来说的一个事情，就是破除人们心目之中对陆羽的神话，但是也不否定陆羽的地位，就是陆羽本身他是站在了那个历史的时间上。至于说后面这些人你说谁是茶圣都不好说，但是都对茶文化有贡献，这些人共同的贡献导致茶文化发展成了一个要被选择的一个符号。既然要选择，就要选一个人，就选到了恰逢其时最早写的茶经的这个陆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陆羽是733年出生，活了70岁左右，到804年过世。原生家庭不详啊，因为他是孤儿，给捡到庙里去的。如果说有一个生长环境，这生长环境就是寺院。当时茶叶主要就在寺院里，他最重要留下的作品是茶经。可是后来传说他在晚年又写过一个毁茶论，一定是自己心中有一些不平之事吧，或者对生命的一个不满足，会集中体现在他写了一个叫做六线歌。那六线歌很短，叫做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碑，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县万县西江水，曾向静陵城下来。他羡慕西江水干嘛？西江水是禅宗里面一直会讲的一个典故。当时这个庞大士，就庞蕴，一个士大夫，去问最著名的禅师叫马祖和尚，问不与万法为侣者，不和万法做伴侣，这跟谁都不做伴侣，这什么人啊？这得多毒啊！这个人是何许人也啊？原来想着释迦牟尼指天指下，然后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什么之类的想法。马祖的回答是说，等你一口吞进西江水，我就告诉你。这一说，庞大士还开悟了，所以就说过一段十方齐聚会啊，各个学悟为此时选佛场，行空即地归啊等等，他自己悟了啊，这些东西。所以西江水代表的是一个开悟的一个机缘，也是禅宗法脉的一个流传。那当时这个陆羽呢，他小时候虽然是在静陵城，是一个智积常侍身边长大，静陵城那儿西边也有水，他说这个就是西江，来到这里。可是现在静陵禅师在的时候，他没有跟这个智积禅师来学习，现在老和尚都过世了，他也很早就离开了，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机缘，写下这个六线歌。写六线歌的人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并不是借这个机会要来鼓吹禅宗，而是说要明白他是看清楚了自己生命之中会有种种的不满足却不能够得以解决，也正因为如此他去写毁茶论啊，才更容易理解这样的一个人。
这里我可能需要给大家一些解释啊，就是陆羽最被人熟知的一个著作当然就是茶经。那李老师刚刚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茶经的作者，茶文化的代言人陆羽，他还写过一个文章叫做毁茶论，毁灭的毁。为什么茶文化最重要的建设者要毁茶呢？这个问题其实今天很难回答，因为这文章本身失传了。新唐书上记载毁茶论的前因后果是说，有一个大官，他是御史大夫，很喜欢喝茶，因此呢叫来陆羽一起喝茶，喝完茶以后还给了陆羽钱，这件事情呢就让陆羽感到非常的羞愧，因此写了毁茶论。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资料记录了这次喝茶的更多细节，但无论如何，主流上对于毁茶论的理解就是认为陆羽他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上层的官员知识分子还是把茶人当作是一种服务人员，而不是自己阶层的一员。可能是陆羽感觉到这个自尊心受到了挫折，就开始质疑自己的事业，以至于要毁茶。所以后来宋代有句诗叫做难从陆羽毁茶论，这样理解的话呢，好像陆羽还是一个挺玻璃心的人。但是李老师他结合陆羽寺庙出生的这个背景，以及他在六线歌里的说法千县万县西江水，他又觉得毁茶的背后是一种不满足，表面上是对身份地位待遇的不满足，但更深层次的是对生命本身的不满足。怎么样才能解决这种人生的本质上的不如意呢？还是需要依靠开悟，这是一种非常佛教的思维方式。为什么我们介绍茶圣陆羽要从这样一件事情开始？因为如果结合他的佛教背景，大家可能会对毁茶的行为有更深的理解， 同样，我们今天要聊整个茶文化的内涵。茶文化最初的建构者其实就是寺庙里的那些和尚，所以只有结合上一些佛教的理论，大家才能够对茶文化本身有更深的理解。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具体的说一说陆羽和茶经了。
大概其茶经从760年就开始写了，到780年以后才大肆流行，所以780算是一个挺重要的概念，就是茶经流行之前，茶经流行之后，它交往过很多人，尤其一些各种知识分子，据说跟怀素，那么肯定跟颜真卿有交往了，然后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又爱茶又喜欢写茶诗还很有名的诗僧叫皎然。可以说围绕着陆羽，如果你去看这么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你去查他的研究著作几乎没有，全在研究茶经，没有研究陆羽这个人的。这大概就是因为他的各种的生平的事迹考察的太不详细了，保留的资料太少了，可研究的内容也不多。其实他有一篇陆文学自传，他自己给自己写的自传，比较简短，也很喜欢的人可以找来看，只不过你看完之后发现还是这点内容。这个就是说，这么简短的一个人成为茶圣也好，还是说成为茶神也好，那当然茶神其实是个行业神啊，他那个塑像是用来让人用开水浇的，用高温去浇他，就是说你不给我好生意，我就要烫你，刺激一下你，唤起你的这个灵性来照顾我，唤起人来到我这来买茶。今天我生意好，我就用低温来，就是常温来浇你，让你也喝好茶的味道，是特别好玩的一个事儿。同样是拿水浇陆羽，但是用开水浇和用这个温水浇完全不一样。
这其实也对应到人和神的关系，神代表力量，力量是工具，我为了得到力量可以敬爱它崇拜它，也可以用开水烫它。大家去看大量的这个人类学资料，全世界的人和神都是这样相处的。而且反过来讲，所有的力量都会最终被更强大的力量给推翻。但是呢，圣人代表的是知识和道德，所以你可以跟他讲道理。孔子说五经很重要，那朱熹说四书也很重要，里面有探讨的空间，有理性的成分，甚至像厉老师说的有一些民主的概念。
所以一个是陆羽这个人内容很少，一个是茶经，茶经纯而又纯是个茶学著作，这两部分内容是哪一个东西使得他后来成为了茶神或者是茶圣？那当然我觉得如果让他成为一个茶神应该就是茶经了，因为茶经一普及，怎么种茶怎么做茶，等于算是一个今天的话讲算是这个卖茶手册啊，就是进货手册，足够让行业的参与者们尊重他。确实也由于陆羽这个人出世之后，后来变成了很多人都竞相拿着这个书来学习，促进了这个书的知名度很高，那么把作者作为一个茶神来供奉当之无愧。但是能不能够成为茶圣，甚至把它作为中国茶文化的开创者，这我觉得有很多巧合，非常多的巧合。第一个就是陆羽之前好多人都喝茶，这陆羽茶经里不光写了专门有一段，就是他之前那些人喝茶的叫茶之事儿，有哪些事儿，好几十条呢，全是讲的茶怎么治病啊，怎么养生啊，或者怎么神医啊，文化性的东西并不多啊，都是一些特色，看了那个也能明白，把它作为这个神是由于他自己本身就很神奇啊，就是一个神神灵灵的这么一个人。但是问题是在他之前实际上老早就喝茶，不光他写那些什么魏晋南北朝汉代都有喝茶，什么我们现在考古挖掘发达了啊，故宫这回茶文化大展里头把这个给汉代皇帝汉景帝的贡茶都展出来了，而再早春秋战国时期的茶也展出来了。其实就和陆羽同时代，他也是跟寺庙里跟和尚学的喝茶，和他同时代的这些喝茶的人特别多。你看最有名的李白比陆羽大30岁，有一个叫做达足直僧中福，他的族里的侄子是个和尚叫中福和尚，赠玉泉仙人掌茶，有一个叫做玉泉寺的仙人掌茶，大叶茶啊，一看就跟今天普洱茶一样粗枝大叶的，他专门写了一个诗，写的很精彩，他比陆羽早。杜甫其实写茶的事情也不少，比他们俩都早，王维也爱喝茶，王维写茶的东西也不少，就有个文化人叫钱起，专门写过叫过长孙宅与朗上人，朗上人也是和尚了，茶会要开茶会， 那里面还提到叫绿茗带硫花，硫花是酒，它叫以茶代酒，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而刚才说李白谈的这个叫做什么玉泉寺的茶叶，玉泉寺是特别重要的寺院，这里面既讲宗教又讲戒律又讲文化，其中玉泉寺里面出来的两个大和尚，一个叫一行和尚，就是天文学家，还有一个叫鉴真和尚，叫东都日本，这都是玉泉寺的僧人。这里面玉泉寺的叫兰若慧真，他就很喜欢喝茶。但是这个时候大家喝茶呢，实际上都并不是真正的去像我们今天喝茶似的，好像是说享受一种美好的文化情节，而是要以茶除眠。最早的关于这个记载可能是就是有个叫风眼的人写的一个书里面，说是就是六祖慧能那个大师兄叫做神秀，算是再传弟子吧，叫降魔藏。这个降魔藏他就是在北方使劲的推广茶，不容易啊，北方推广茶得把茶弄过来啊，然后目的就是要大家都得喝了这个茶提了神儿，可以打坐学禅不困，这个是当时喝茶的原因。如果我们看陆羽的茶经里，这个叫做茶之事儿，那些事儿有大量的也都和这个事儿有关。可以说在当时首先是有人喝茶，也有人办茶会，茶也已经挺流行，可是和后期的这种今天人对茶文化的理解不一样，而是觉得茶药用价值为主，就是要提神儿，区别大了。至于说陆羽同期也有人喝茶，而且说实话陆羽同期那些喝茶的人啊，好多人都瞧不上陆羽。陆羽同期皎然啊，皎然也是是神秀的再传弟子了，他写了茶诗好几十篇，其中有一首诗叫做饮茶歌送政客，里面就是说叫做丹丘与人清欲食，不爱吃东西，采茶饮之生羽翼，就能够长翅膀就能够飞起来了，明藏仙府世莫知，古化云宫人不识，就这个人藏于仙府世间人其实不知道他，而且就是羽化云宫，就是可以上入天空一样，雪山童子调金称，就是我们这些真正的喝茶的人，像雪山童子一样是佛教里这些人，你从寺庙里跑出来的这个陆羽呢叫做楚人茶经虚得名，他说你这个是虚得其名，你懂个什么茶呀，我们那个茶叫三饮得道之茶呀，三饮得道之茶叫一饮涤昏昧，一饮就可以去掉昏沉，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神志清醒了，忽如飞雨洒清晨，就好像这个雨洒下来一样。这个东西说实话这种比喻如果是我们今天读诗的人不清楚，如果你是学藏传佛教你修什么捉火定，你知道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比喻，就是身体里面的一些反应。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修禅定一步一步的来，我通过三次饮茶就能够得到，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看这个东西其实和我们后来理解的这个茶文化的这种想象中的美好是很接近的，也和七碗茶歌里卢仝那个，那是全世界引用最多的一首茶诗啊，也和七碗茶歌里面的内容是高度一致的。他介绍茶还是这个皎然说的，叫做稍与禅经近，要和这个禅经学禅的这个经很接近，聊将睡网除，也是要去除睡觉的这个罗网，就这一套逻辑在他来看，陆羽好好的大庙和尚能当不当，怎么跑去到这个马连道开茶店当茶叶公司老板了，您本身是禅茶一味也好，您是戒茶修道也好，您怎么现在也是张嘴闭嘴红标送聘比蓝标送聘贵一倍，蓝标送聘比大红印贵一倍，大红印比红铁贵一倍，你也被这个茶的价格谱这东西不像话呀，有点像这个日本也有一个其实这样的人，就是千宗旦，这种人往往其实对茶文化贡献最大。千利休影响我觉得文化符号高，但是在日本的真正的推广他那个茶文化还不如千宗旦，两人都是从庙里跑出来去干茶，通俗一点叫做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或者是披着出世的外衣干入世的事情，只不过看他自己内心深处怎么样我们不清楚，但这种人最容易得到世界的认同。我觉得陆羽如果说是作为一个茶文化历史上的 关键性的人物和他这种连接寺院与世俗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当时的人不一定瞧得起他，大文化人也不见得瞧得起他。为什么呢？因为和陆羽同时期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韦应物，那是大诗人了，他有首诗叫《洗园中茶生》，他已经在自己家里面种茶了。对于他这种的人，他会不会看茶经也会看，但他会不会把陆羽看成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大人物，不会。我自己早都种了，我也了解你的知识水平还肯定没有我韦应物高啊，我何许人也，那么千古诗人。那么作为文化人可能觉得陆羽的文化水平不如自己高，作为禅僧群体也会觉得这陆羽我们雪山童子调金称做饭那饼称那个拿这个来调茶啊，这个你楚人茶经须得名，你还觉得我是你好朋友呢，你这个真是很奇怪。陆羽觉得看着这诗的时候，我想这陆羽真是钝感力，皎然对他都这样了，他还在那皎然是我好朋友，我跟皎然好朋友，这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那是他自己好在于虽然文化不能比韦应物，宗教不能比大和尚，但是茶城里面还是降维打击，茶城里的人就去做个泥人把他就这个供奉起来或者开水烫一下。陆羽之后茶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仅仅是一种以去除睡眠为主的身体健康宗教生活，可能变成了文化生活了。其中的一个代表像刘禹锡，刘禹锡写过一个诗叫《西山兰若试茶歌》，他说欲知花乳清灵味儿，须是绵云卧石人，或者是也有一种说法是绵云依石人，依靠的依，但总而言之这个就是一个睡觉的人了，肯定不是为了避免睡觉，他就是要和睡觉发生关系。那柳宗元呢也说这个喝茶不再是为了去除睡眠，他说要这个涤虑发真照，还原荡昏邪，要发真照要还原归本，都是要讲和开悟有关的一个事儿，不再是和去除，以去除了这个困意是为了进一步努力修行然后才开悟。就像刚才我们说这个皎然说的叫我一饮敌昏昧，但是直接通过这个事儿，就是发真照也好还原归本也好，就像皎然说的叫三饮，就直接就何须苦心破烦恼，就直接这个是一个顿渐之间的一个事情。我觉得皎然这个事情其实是在顿渐之间两边都兼顾到的一首诗，只不是越往后我们看到顿悟的概念，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用读书也不用辛辛苦苦的去努力，也就直接就开悟了。
所以在陆羽之前的时代，佛教流行的是神秀为代表的这个渐修法，这个时候学佛是要下苦功夫的，为了能够保持这种勤修苦练，那喝茶就可以帮助提神。但到了后来比如说柳宗元的时代，慧能的顿悟法门开始在全社会流行。那顿悟法门就是认为大脑是可以在一瞬间的刺激下发生改变，而喝茶就是可以帮助你顿悟了。
这正好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大概公元758年之前，安史之乱，758年是神会死了，神会临终的时候干了一个大事儿，支持国家平定叛乱。安禄山他们这些人都是少数民族啊，当时就是边疆地区了，就是来觉得自己命运不公，欲望不足，想要造反。这神会叫以坚定的行为啊，支持国家武装平定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那么其中做的最主要的是说思源化缘，把思源化缘的这个钱叫香花钱给国家去打仗，去把这些安禄山这些胡人都给摁倒在地。他这个事儿当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的支持了，这政府觉得太好了，有人给我出钱，我都已经被打到四川去了，还有人来给我出钱呢，这跟慈禧老太后都已经跑到西安，还有人就给他捧臭脚呢，他肯定高兴啊。然后他的教派和之前的禅宗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说他是得了这个慧能的真传，就是所谓的顿悟法门。这个是可以说中国文化历史上，或者说是包括禅宗历史也包括饮茶史上的重要时刻，我们后面还会谈到这个时候。我们这是说俩重要时刻了，一个就是这个大概是756年左右，其实758年他死是吧，大概就记住这个时候750几年的末期就行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叫做780年，一个是禅宗的顿悟比渐悟更流行了， 另外一个就是陆羽的茶经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起来了，这是中国茶文化史上两个最重要的时刻，这两个时刻离得很近，所以就让人感觉到其实很多的大的变化可能是由于禅宗文化的一件事儿，因为那个时候改变人的想法，就是以前所有人都要苦苦的去努力，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突然告诉你说你有一个办法，不用上一二三四五六年级，到这个市场上买一张这个什么表格，叫做这个小学中学的知识点，然后用个探针往脑子里喷一扎，你悟了直接可以考的这个哈佛，那太好了，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谁还去付出那个努力啊，这个人之常情啊。
这个神会和尚我们之前节目也聊到过，他是慧能的徒弟，也是把慧能思想传播到北方宫廷乃至于全社会的最重要的一个推动者，甚至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就认为慧能的传说根本就是神会他捏造出来的。大家如果对细节感兴趣的话，欢迎去听我们之前有期叫做慧能之谜那个节目。那节目到这里信息量就比较大了，为大家做一个小总结吧。喝茶这件事情，茶经说是起源于神农氏，现在考古呢一般认为从6000多年前开始，所以茶作为一种物质历史是非常久远的。但我们今天还说茶文化其实要从公元780年经过陆羽的时代才建立起来。陆羽之前呢，人们也喝茶，而且不乏文化人，主要是寺庙里的和尚。包括茶经就说茶这个东西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说的就是和尚群体。为什么会这样呢？厉老师在之前节目里就提到过，因为茶可以提神，帮助你打坐修行，而且佛教有一个戒律叫做过午不食，但是呢喝茶它不动用咀嚼肌，所以饿了喝点茶它不算破戒。所以在渐悟法门流行的时期，佛教需要勤修苦练的时代，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除眠，来帮助和尚修炼。那随着758年安史之乱以来，以神会为代表的和尚开始受到国家的重视，那神会的这个顿悟法门就开始流行。与此同时呢，社会上出现了两个现象。第一，就是喝茶这种和尚的生活方式开始在宫廷和文人的圈子快速流行。第二，就是人们对茶的期待不只是提神这么简单，而是希望通过茶来获得心灵和大脑的超越性体验，甚至于开悟。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茶经这么一个事无巨细的茶学百科全书横空出世，就奠定了陆羽这个过去叫做茶神，现在叫做茶圣的地位。所以怎么评价陆羽呢？厉老师说我们今天既要给他祛魅，也不能否定他的贡献。我这里总结几点。第一，陆羽是恰逢其时的茶圣，在时代最需要茶学百科全书的时候，是他把茶经给写了出来。所以反过来你也可以说，既然时代有需要，没有陆羽极有可能别人也会写这么一本书。第二，陆羽是不是最懂茶的人，这个不好说，但至少在同时代比如皎然这些人就会觉得陆羽对茶的理解还差点意思。但问题是我们中国文化讲君子不器，他重视形而上的体验，并不重视具体的技术，所以像皎然这样的大和尚，韦应物这样的大文人，他有可能比陆羽更加懂茶。但问题是懂了他不教你，他只会写诗说我喝了茶怎么神思爽朗满天地，怎么长出翅膀飞到天上，又怎么像雨一样又落回大地，他不会教你具体的事情。而陆羽呢，就是那个时代里面去连接知识精英和社会大众的人，他做了有本事的人不屑于做的事情，这个非常重要。第三呢，我觉得陆羽他有做圣人的自觉，虽然茶圣这个名号过了1000多年才正式落到他的头上，但茶经里面他已经有意识的在给自己建立一个茶世界里的圣贤形象。他讲叫饮躬耕陆子茶，以饮是商代的宰相周公之前的圣人，他用调理羹汤来比喻治国。那陆羽他自比以饮，这种有意识的圣人化的这种建设和传播也是非常重要的。
陆羽之所以被重视，我觉得还和陆羽提出来了一个东西关系很大，叫茶人。其实咱们一听这茶人，觉得那肯定是就跟今天说老师一样啊，现在叫茶城馆小妹都得叫老师，你去这个三甲医院看，觉得三甲医院大夫都是黑心，到中医大夫看，觉得中医都已经被西化了，哎，只有茶城小妹最懂健康，喝什么茶好啊，怎么喝呀，这茶城小妹能好像辅导你所有的东西，就茶人成了一个很玄乎的概念。在陆羽那茶人的时候不一样，陆羽就是一个茶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有定义，他说背着这竹筐去山里采茶，在制作茶，这叫茶人。 你用茶为生，茶是你的一个职业概念，就茶人变成了一个职业概念了。这个东西对之后的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包括你好像也提到，就是说是这个高级知识分子不屑于背着茶筐去山里摘茶，当这样的一个以茶来养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化生涯，死活都得和形而上靠上边，就跟今天人讲茶文化一样，一讲茶文化好像就显得低，非得讲个道字，茶道，这什么东西都得有个道。就是中国人对这个形而上的这种的渴望，简直是五迷三道。所以陆羽他对于茶文化，除了偶然间正值时代之机，他最影响后世的一件事儿，可能就是他是这个愿意形而下，形而下者为之器，他就是愿意当这个别人君子不器的东西我来器，从高高的云丹走下神坛，用一种最朴素的，等于是做了一个茶的维基百科条目啊，他做了这么样的一个东西，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也算是有茶圣的资格吧。
对，如果说陆羽以一己之力奠定了中国茶文化，可能有点牵强，但是茶人这个社会身份确确实实是通过陆羽建立起来的。结合厉老师之前节目里他曾经用 Boys 和艾薇薇这两个人来形容过陆羽，大家如果了解这两个人的话，其实就可以品味出啊陆羽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和什么样的人物了。刚才厉老师说茶的历史有两个很重要的节点，一个是758年顿悟法门全社会流行，一个是780年陆羽的茶经全社会流行。正是在这两个事情之后，中国的茶文化开始快速发展，从内地到边陲，从都市到乡野，从庙堂到民间，也从中国走向世界，直至今天也是我们国家形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所以我们回到主题，何为茶圣？陆羽是780年在特殊的节点上被拣选的茶神，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特殊的节点上被拣选的茶圣。有点像我们政治教材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思想，而是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茶圣陆羽这个形象的背后也不是陆羽一个人，而是1000年来层层累加的文化结晶。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要给大家解读这1000多年的时间里历史上的人们如何给茶的世界添砖加瓦，注入文化的内涵。这里面呢主要涉及到三个群体，就是和尚、文人和帝王，其中呢不乏像白居易、苏东坡、宋徽宗、乾隆皇帝这些非常知名的大人物。那仔细的解读，我们就顺着上面的时间线回到780年从茶经广为流行的这个时点之后的这个情形聊下去吧。
之后整个的文化就变化了。裴度这个人当过比较大的官，是个御史中丞，被刺杀过，他老大叫武元衡，武元衡当时是宰相，两人同时一天在一个城市的两个地方，长安城俩不同地方都被刺杀，武元衡被杀死了，他没给杀死，受了些伤，然后后来还有打仗还都挺棒的，写过一个诗叫《凉风亭睡觉》，睡了之后觉醒了，饱食缓行心睡觉，吃饱了慢慢走，是我刚睡醒，一欧心明事而间。你看这已经和后面画画上的东西一样，都是小厮们服务生，家里得有人，我们在这吃饭不能自己泡茶呀，我们这吃饭自己泡茶不像话。你看这故宫这回这个茶文化大展里面几乎所有的画面，除了是那江湖混子喝茶自己泡自己喝，江湖混子中有一个人例外，就是这个卢仝，后面会说卢仝完全超出了整个茶文化的一个历史脉络之外跳出来的一个人，这是很特殊的。大部分后世的人，徽宗也好，还是什么文征明也好，乾隆皇帝也好，是总而言之不管谁喝茶，那都得是我们在这喝茶，那有一个人做茶，有一个人上茶，我们在这只是喝茶。
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古今对茶的理解有点不一样，放在今天一个人说自己懂茶，那他肯定要有点泡茶的技术，不是说那种像杂技一样转杯子转碗的技术吧，那最起码对温度、时间、投茶量这些事情他是要非常懂的。但放在古代呢，有点身份的人喝茶，他一般不会亲自上手操作，就算他有这个技能他也不会去动手，可能是受到了君子远庖厨这个思想的影响。因为泡茶和做饭其实本质是一样的，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裴度当时也是用人服务他来喝茶。
人家当时早就知道凉风亭睡觉， 一瓯新茶试而煎，得别人煎完端上来给我。我呢还得很潇洒，叫脱巾，把头上那个围巾脱掉，斜依绳床坐，靠着一个绳床上坐着，风送水声来耳边，风一吹那水咕噜咕噜，哦，想想我又能喝下一杯了，下一碗了，这多开心。注意他这是刚睡醒就喝茶，这可再也不提茶的什么提神去除睡眠这些功效，他是刚睡醒就喝茶。所以他到了晚年的时候，这个裴度晚年的时候也想开了，和白居易啊、刘禹锡啊这些人一起整天叫做唯文章把酒穷昼夜相欢，整天呢就在这一边喝酒一边喝茶，一边在这儿开开心心。比陆羽晚点的这些人里面名气最大的一个爱茶之人，不是前面说这些，而是白居易啊。白居易整个对亚洲文化影响都非常大，那么他的这个去日本的时候非白居易不能提，今天保存可能最好的白居易的文集的版本也在日本，居然不在中国，这个也很奇怪。而且白居易的诗歌水平还是很高的。白居易写过首诗叫《夜闻贾长洲催湖州茶山敬会亭享宴欢宴》，因记此诗，这么长一诗名。他夜里面听说有个叫姓贾的官员在长洲，姓崔的官员在湖州，两个地方官吏在这两个州都是茶的重要产地交汇的地方，新春之际来这儿的茶山的敬会亭，就是这两个的界亭搞 party 喝茶。他给写了一个什么诗呢？遥闻敬会茶山夜，珠翠歌中俱绕身，就是打得漂漂亮亮的这些姑娘咣啷咣啷的，然后还唱着歌俱绕身，盘中分下两粥见，在一个盘子里头吃饭啊，这块肉夸一切，这边是你常州的，这边是我湖州的，两粥分界，灯前合作一家春，虽然这么分，咱俩可是一块儿来做这个东西。青娥第五应征庙，紫笋齐长各斗心，这个紫笋就是茶发的那个芽儿，但为什么叫齐长呢？因为常州有常州紫笋，湖州有湖州紫笋，这两种茶都是最优秀的茶，当时被认为成为贡茶之前的大唐贡茶，就是在常州湖州这个地区，两个地方的紫笋都来这一起喝，叫紫笋齐长各斗心，两种紫笋所以叫齐长啊。今天说龙井齐长什么意思，就是龙井有好多产地，狮峰、虎跑、新昌的叫大佛龙井，就一块儿摆着九种龙井一起喝，哎，这个东西来看哪个好。你看他这个东西已经就是歌舞伎乐丰富多彩，这样让我们想起唐朝时候那些陶瓷上面都是牡丹纹的、缠枝纹的、莲花瓣的，肥美的不得了，花枝招展的，很多人喜欢到博物馆喜欢看那些唐代留下那些漂亮的彩色织品，那不拿今天来你敢穿吗？那不是花里胡哨吗？但是唐朝人就这样，哎，我们现在经受不起那种丰富审美了，哎，这叫做什么？李玉莲唱叫什么？男人久不见莲花，开始觉得牡丹美啊！呸！现在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承受牡丹，开始觉得莲花美了，而且莲花还不能是红莲，嗯，还得是这个墨莲，这简直很奇怪。但是这个时候可是所有的丰富多彩，连酒带肉带跳舞唱歌写诗。全都合一块了，这就是前面说这个裴度他晚年的时候和白居易、刘禹锡这些人一起围文章把酒穷昼夜相欢啊。我小时候第一次读到这儿，我心里想，这不是说纣王的事儿吗？后来明白过去文人就是这样，宋徽宗那叫是什么，过去人叫青楼天子，和李师师是挖地道，这都是他干的事。过去人现在不一样，时代不同了，哎，你不能站在今天想当年，也不用站在当年想今天。白居易还有一首更长的诗名呢，叫诗酒琴人利多薄命，这人诗人写诗爱喝酒还爱弹琴，三种人里沾一毛病你都往往是薄命之客。于酷好三事，亚当此刻我这三事我都喜欢，我要薄命就该，而所得已多呀，但是我已经得到了这么多的地位。你注意这白居易得的东西很多很多，这回故宫这茶文化大展里有一大组就挖出来的白居易的家里的茶具，壮观之至啊，所得已多，唯幸思甚，啊，太幸运了，了写愧怀，他还有心中有惭愧之心，这念宝着呢，就说什么爱琴爱酒爱诗客，多惭多穷多苦心，哎，对自己的一个描写。 他这种话挺多的，包括说什么满欧似乳堪持玩，拿着这个酒杯，况是春深酒可人，他也是酒醒了来喝，坐酌零零水，看见色色尘，这些都和前面那个和尚们说的要除眠助禅可以说是发生了根本的区别。
白居易的生卒年是772年到846年，比陆羽更好晚一点点，所以到了他的时代，茶已经走出了寺庙，不完全是修行的概念，也成为了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前面讲到，在他之前的大文人像李白，李白也喝茶，但他只有一首茶诗写得仙气飘飘，白居易留下60多首茶诗，充满了人间烟火，他写到各种香茶美女聚会欢宴，还上价值观，表现了一整套美好的人间生活，让人向往，所以他是古代顶流的生活方式博主。直到今天，大家都觉得茶是一种很精致很高雅的东西，这些美好的想象其实就是像白居易这样的人通过诗文所营造出来的。那接下来咱们继续说一说，在文人饮茶开始普及的同时，随着禅宗的流行，和尚喝茶这件事情它也发生了改变。
这个变化可能还是因为前面我说那个香火钱或者叫香水钱，还是由于这个出来了神会儿，这位弘扬顿悟禅法的。那么这个其实本质就是渐修和顿悟的逻辑不一样。渐修的逻辑呢叫做镜子，这个镜子如果是你的心的本体，上面有了脏东西，你就得时时勤佛事，你得给它擦掉，它得让它墨石惹尘埃。你已经堆了那么多年的脏灰，你得且擦呢，擦了一层又一层，据说一共有42层啊，这佛经里讲的呀，一层一层一层的擦。但是到了顿悟法门的人不这么想，他叫胡来胡现，汉来汉现，来个胡人我镜子就照的是一个胡人的影子，来个汉族人照的就是汉族人的影，千江有水千江月啊之类的，这个好像你那个心那个镜子不再是灰尘的关系了，只是一个影像的关系，这区别大了。如果你是个影像的关系，你去擦那灰干嘛？那不是一个尘埃吗？过去不就完了吗？万一这个尘埃你要擦，来一个这个观音菩萨你擦不擦？观音菩萨你说我也擦，那你空荡荡的那是个什么？哎，真如本性不是这样，是从任何一点都可以进入到你那个镜子本体。你看见那个镜子里面那个尘埃那个影子，固然其实不是尘埃而是镜子本体，你看见那个镜子里面那观音菩萨那影子也不是观音菩萨而是镜子本体。所以这个六祖慧能的一个门下很重要的一个隔代高僧吧，叫做百丈禅师。百丈禅师修行的时候出了一档的事儿，他说自己，我们今天其实寺庙受他影响很大，百丈干了一句话叫做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每天都得去干活。这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不得了，后来出来各种各样的和尚可以开公司啊，和尚可以这个炒股啊，都是这原因，我得干活啊。百丈说的一日不做一日不食，那古人有地可以挖地，今天有股市我们就可以炒股啊，这个东西是吧，这个东西。百丈禅师他的传播佛法只有3个秘诀，第一个叫吃茶，然后走出珍重，自己保重，然后最后一个叫歇，把那个狂心歇下来，吃茶珍重歇，这是百丈禅师的3大秘诀。比百丈稍微晚一点那像赵州那就更有名了，都把他当神一样，好像日本人后来都说把他都当成一个这个奉为至圣一样，那都说这个什么陆羽不会的那个味道，后面多少茶人都是陆羽从来没喝到的味道，是只有赵州才懂，哎，都是这么说这个话，哎，这个东西。
其实赵州和尚的知识点厉老师以前也讲过，在日本的室町时期出了一个最重要的茶人叫做村田珠光，他非常重视茶的精神性，所以喝茶的时候他有个主张叫做他喝赵州和尚性质的茶，不喝陆羽性质的茶。那珠光呢，他也是从寺庙里出来的，跟著名的一休和尚有很重要的交往，所以在这些寺庙背景的人眼里，茶是可以进入心性的。这可能也是直到今天我们一说喝茶这件事情跟喝可乐喝橙汁喝咖啡有点不一样，因为茶的精神性还是一个比较扎实的东西。所以咱们回到刚才说的赵州，可以讲一些赵州和尚的故事吧。
赵州他时间比较早，真正保留下来他的内容不算 多，当然跟同时期的人比已经很多了啊。说他叫什么赵州，过去说叫嘴皮子放光，他很能讲的一个人。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俩人一块到他的这个寺庙里面来，赵州就问说，你到过我这儿没到过呀？一个人说，我到过。他说，吃茶去。另外一听，我想问老和尚多聊两句，怎么来一说到过就吃茶去呀？赵州又问他，你到没到过呀？他说，我没到过，吃茶去。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就是他身边的一个和尚，说师傅啊，刚才第一个人没到过，你让他去吃茶去，尝尝这滋味。这第二个人到过，那人怎么都吃茶去呀？这个赵州听了一闭眼一抬头一张嘴，吃茶去。所以这个吃茶去就成了后来的这个喜欢喝茶的人特别喜欢写的一个字儿。我们到现在好多茶空间茶店还能看见这个字儿。
吃茶去这个故事是一个很有名的禅宗公案，怎么理解呢？个人有个人的解读，我觉得也没有标准答案。但无论如何，客人来找赵州问禅问道，赵州说你去吃茶，这就说明禅就在茶中。这里面呢，当然有一些启发顿悟的引导，我们后来经常说禅茶，或者说茶禅一味，也是因为禅宗的和尚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
赵州真的很重视茶吗？我估计他生前应该就已经非常爱茶了。他有一个叫十二时歌，多次在里面就谈到，大概有四五首诗都谈到，就是他要来这儿要讲佛教，结果来的周围的村里的人都只是想找他要个茶喝，也不想给他出钱，那么他也无可奈何，他说这东西你还真以为我这是给你弄茶的呢。后来甚至开创了这么一个十二时歌的一个体例，不见得是他是第一个这么写这诗的人，但是他影响比较大。所以赵州拿茶已经是完全是个道具，包括有一次他问另外一和尚，何处去啊？那和尚说去摘茶去。您不是想吃茶吗？我就摘茶去。赵州说一句闲的慌，你说了一个字闲。所以你看在赵州这里看得很清楚，他这个茶已经完全是作为他的一个教学道具了。这个时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人家讲禅茶一味儿，讲吃茶去也好，其实呢说的是开悟之后的人，应用之妙在乎一心，而不是你一个卖茶的人。但卖茶人说我就拿这去卖茶也没毛病，但是那和和尚讲禅茶一味儿已经不是一个意思了。要想把这事说明白呢，有一个比他稍微怎么说呢，因为赵州命长活一百多岁，这个人就是出生比赵州晚但是死亡比赵州早的这么一个和尚，他的一个故事反复被引用。这个叫嘉山和尚，是他和杭州一个叫佛日和尚之间的一个事儿，也可以来说一说。杭州佛日他去拜访嘉山，有一天大家一起去茶园去种茶去摘茶，都去他不去，他躺床上歇着。这时候就来了一个叫做维罗师，就寺院里的管事的人，说是这个请师送茶，要请你去给大家去送茶去。这佛是说我是为佛法来的，不是来送茶的呀。维罗说是大方丈大和尚叫您去送茶的。那既然是和尚遵命，那就来吧，就拿着茶跑到了茶园干活的地方，大家都在这锄地呢。大和尚一听来了，一回头一看，你干嘛？和尚说：“宴茶三五碗，意在掘头边。掘头边就是那些正在干活的僧人。说咱这事儿，我明白您让我来，其实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有点收获，能够开悟，能够点拨到他们。哦，你这么说呀？平有清茶意，篮中几个瓯。”你拿着这个汤瓶冲这个茶，我这竹坛子里头有几个瓯，瓯就是碗，意思我这你看我这些和尚有几个能够开悟是这个得法的根器啊。佛是说瓶有清茶意，篮中无一瓯，都是一帮笨蛋，一个都不行，就甭说了，就清茶行，那就来了我就跟你们倒茶喝吧。这大伙儿都傻了，说这老和尚和这佛日俩人聊啥呢？佛日一看大家傻了，说这大众贺望像仙鹤一样伸着脖子在那儿看，请师一言，你给讲讲看，这不能我再来说怎么回事了，我这本来就是说的就是他们不好的话，您让我再说一遍我怎么说呀。嘉山这时候根本就不跟那些人说，就跟这个佛日说，路逢死蛇莫打杀，无底篮子成将归。 这些人现在没到那时候，你拼命的给他讲这套道理没用，无底篮子，就是这个佛教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比方，就是他是没有底儿，可是还有用。佛教有各种什么少林无孔笛啊，笛子没孔还能吹出声啊，无底舟啊，那船没底儿但还能渡人啊，都是讲的是没有你普通认为的那种实质，但也不失其为用，都讲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大家一看，哦，不是一般人，正在吃惊的时候，佛日又说一个叫手持夜明符，几个知天晓啊，这天晓是天真正亮，您这师傅您拿夜明符夜里给他们照着灯，谁能够真的知道天已经亮了，还在这拿着这个火折子在这盯着看，眼都给看花了。然后迦山就说，哎，大众有人归去，归去是已经有人已经点破了，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了，就都各自散了。从此以后大家都很仰慕着这个佛日和尚。
李老师刚刚讲的故事也是一段禅宗公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因为公案其实类似于禅宗的一种教学材料，它是一些禅师和高僧的对话，通过这些看似莫名其妙其实含有深意的话语来启发你顿悟，所以公案一般不是那么容易从字面上去理解的。刚刚这个故事我简单粗浅的给大家解读一下，就说夹山和佛日都是得道高僧，有天呢，夹山和尚跟徒弟在劳动，就让佛日和尚来给他们送茶，佛日立刻就知道其实不是要他送茶，而是希望他去点拨一下弟子们，所以夹山问他，平有清茶室，篮中几个瓯，表面上是问你要倒茶，你看我这个篮子里有几个碗，其实呢他是在问我这些徒弟里你看谁有开悟的潜力。佛日说，篮中无一瓯，你的徒弟一个都不行。那夹山就说了，无底篮子成将归，没有底的篮子呢，无用之物也不失其为用。佛日就回答他，他说，手持夜明符，几个知天晓，表面意思是手里拿着夜明符在发光，天亮了你也浑然不觉，其实他说的是众生呢都有慧根，但是能够觉悟的人并不多，和尚们就是喜欢这样聊天。我们之前节目聊过禅宗，说到禅这个东西对中国影响很大，其中有一个影响就是禅语言。禅语言它不是直来直去的语言，它习惯用感性的语言和比喻的方法去表达认知，比如心它不说是心，它说菩提树，它说明镜台。佛性它也不说是佛性，它说千江有水千江月之类的。其实同时期兴盛的唐诗也有像类似的语言特点，于是就形成了禅诗一味，后来又进一步影响到书画、音乐、园林、茶饮这些领域都与禅同位。所以回到我们的主题上，赵州和尚和夹山和尚都是公元800年以后活跃的人物，所以到了这个时期，禅师们在讲道理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使用茶来作为一个打比方的工具了。这个也很有意思，李老师您可以说一说为什么和尚们偏偏喜欢来借茶说法呢？
这当然是因为茶本身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物理功效，就是喝的时候让人感觉可以提神醒脑啊，又可以清醒啊，还可以安神呀、啊、就是它真的也是一个用现代科学的研究认为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植物碱的伴生物。人类很迷恋植物碱，这个植物碱喝完之后让人都是兴奋，但是只有茶这一个东西里面既有植物碱还有一些特殊的蛋白质组，就是一些茶氨酸，让你这两个并在一起，只要这茶是对的茶，还不是说这个种植太不好的茶，真的是既安神又提神。我这儿有好些朋友来这儿说自己喝完茶都睡不着觉，到这儿来喝的喝着都喝困了，原因就是你得碰上对的一个茶，就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很特殊，所以和尚都用茶来作为自己的一个传法工具。但是还是那话，你要真讲茶禅一味，必须得是一个开悟的人来使用这个茶。你要想卖茶呢，就得有茶；你要讲这个禅茶一味，就得有禅。哎，是这个道理吧？哎，所以由于这个时候南北宗态度的不同，对世界的认识不同，带来了对茶的认识也就不一样。你想北宗的观点。咱北宗本身就是一个贬义词，几乎没有人自称是北宗，都说是南宗，因为南天竺嘛，达摩和尚是南天竺来的，所以叫南宗都是指达摩传来之宗，都这么个概念。只不过就是我们用习惯了还是用南北宗来代替顿悟和渐这样两个不同的法门。早期的这种渐修法门呢，就是认为一步一步，在这个过程之中，茶是在初期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助大家可以精进努力的一个工具。到后期认为你只要精进努力那方向错了，你越努力越不对劲， 你擦的不是镜子上的灰，你擦的是镜子里那影，那你能擦得完吗？那东西擦不完，所以你不如从你茶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植物一口下去，你就直接品尝到悟性之味。说实话，可能最早把这事儿说明白的还是前面提到过叫做皎然说的，你不用再苦心破烦恼了，你这个东西你直接领略其味，这样的一个观念之后，这个茶就变得可以更广泛的应用。当然这里面最有影响的就是马祖啊，就是马祖道一啊，他提出的一个事儿叫做日用即道，日用中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进入到道的本质，茶也是。你要想要让提神只能喝茶，但你如果是为了通过日用即道，就像白居易这样的喝茶，不妨和喝酒一起，不妨和吃肉一起，不妨和所有的各种日常生活在一起，那么茶的变化就对他的态度发生变化。这个本质上还是由于认知变了，不是对茶的认知变了，是对整个的这个世界对修行的认知都变了。
我记得王迪老师之前上我们节目给大家介绍过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一般人熟悉的历史都是英雄史、政治史，但这些最有名的人、最重要的事，其实就好比大海表面的波涛，真正什么东西决定了会出现这个波涛，是海面之下涌动的潜流。那按照这个标准，公元758和780这两个时点以来，茶经横空出世，喝茶的风气走出寺庙，走向全社会，宫廷开始喝茶，文人也开始喝茶。这些茶世界里面最重要的大事其实都只是波涛，而决定波涛的潜流是思想史上的变化，也就是顿悟法门的流行，大家对于世界、对于修行、对于茶的认知都改变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聊一聊改变发生之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和茶有关系的人，这个人就是唐代的卢仝。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古人的观念里，你要是说茶圣，反而是卢仝比陆羽要更加接近于圣贤的概念，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卢仝比白居易还早一点呢，关于他的资料和陆羽很像，留下来的不多。卢仝被后来人重视的不得了，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视他？除了由于他写了一首很长的诗，其中有一小段，人这诗根本就不像咱们想的似的，好像专门描写这一小段怎么一碗、二碗、三碗、四碗、五碗、六碗、七碗喝茶之类的一个东西，不是这概念。人这诗本身是由于有一个文化人跟他交往不错，也知道他爱茶，大早起来派了一个军门士兵敲他那门，送给他很好的新茶。他呢头一天晚上应该是喝酒喝多了，卢仝更爱酒啊，他写的酒的诗比茶的诗多多了，迷迷瞪瞪起得很晚，日高三丈，睡正浓，正在这梦着周公呢，美梦呢，梆梆梆敲门，给他给烦的一肚子牢骚，一肚子不满，又不能骂送茶的人，人家来你妈快递员叫什么事儿啊，我写首诗来答谢一下送我茶这人，顺便发泄一下情绪。在过程之中就写了这个茶多难得，本来应该给皇上喝，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又写了这个想象中的喝茶感受，喝了这个七碗之后能成仙，这确实迷迷糊糊，人在这种半梦半醒之间写的东西是最好不过，得到了千古流传，后来大多数人都模仿这方法来写东西，写得很好，这个确实是吸引人，但是它只占了一小段，后面话头一转说，我成仙之后我谢谢你个腿儿，我到天上去当了神仙，我关心人间疾苦，我也得问你，你为什么不问苍生问新茶，你知道不知道那么多老百姓为了拿你这茶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这个事情你当官的你还是最好去想想那些事儿。这是一首诗的前因后果，就是因为它中间那段文学色彩描写的非常精彩，大家就觉得这段记下来了，就形成一个流传。
厉老师说的这段就是人们常讲的七碗茶歌，就是卢仝写他喝茶的感受，说这个一碗茶喝下去怎么滋润了我的嘴唇和喉咙，两碗烦恼就没了，然后三碗四碗身体怎么轻松飘飘欲仙，五碗六碗心旷神怡能够通仙灵，最后七碗茶一喝，两夜嬉戏清风生，直接就成仙了。七碗茶歌呢可能是最有名的茶诗，我们今天要一说起卢仝，十有八九要伴随这首诗一起出现。但是呢刚才说到最流行的这一段只是节选，他后面还说成仙以后他要去蓬莱山质问那些神仙，你们高高在上不受人间风雨之苦，哪里知道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为了弄点茶吃了多少苦。这种思想呢，可能就比较对应到我们过去常讲的这种心忧天下的圣贤情怀。
它影响太大了，这回你看故宫茶文化大展里头得有不少幅和卢仝有关的作品，和卢仝有关的绘画，丁云鹏画的呀，什么王问画的呀，什么金农画的呀，都是他的这种生活呀怎么来弄。而且陆羽开创的这个茶道，后世我们说我们都知道，喝茶基本上都是我喝茶得有别人泡，就往一人喝茶我也得有别人泡。韩愈跟卢仝关系很好啊，就韩愈对卢仝的记载也说，卢仝很穷了也得找一老头一老太太俩人伺候他给他弄茶，但是偏偏画画的时候都把他想象成了一个自己在煮茶自己在煎茶，他坐在茶炉旁的什么样的一种状态，这些东西一定背后有一些更深刻的历史原因呢。哎，我觉得大家也都可以想这个事儿，特别好玩。总而言之，卢仝可能影响最深的一个是他爱茶，他爱茶爱到就是那么大年纪了就很穷还要雇俩人照顾他喝茶，就爱到底儿了。第二一个就是他写这诗写得极好，当然他其他的诗也不错，是大诗人。应该说把卢仝和陆羽进行一个比较，这里面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呢，就是俩人都写了一个作品，一个叫茶经，一个叫他不叫茶歌，叫走笔仙梦见一记新茶，那么简称为茶歌，一个茶经一茶歌。实际上流传更广的引用更多的一定是这个茶歌，还是会借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想，为什么流传更广的似乎是茶歌，但是茶圣却变成了陆羽，还是要想这个东西，因为更扎实的一些知识基础普及了吧，没有人像陆羽那么认真的写过茶的这些知识。故宫这里有一件叫古贤诗意，就是古代的贤人，其中有一段专门就是讲这个卢仝的故事，而且只表现了茶歌的最前头的那两句话，就是他正在那日高三丈睡觉呢，来个将军在那敲门，他躺在床上，门外有个军人在这敲门的一个样，他就不想让你觉得我们这七碗茶歌只是喝茶的七种感受，而是要告诉你他能够成为贤人不是以喝茶喝高兴了成贤人，他是要心忧天下才成为一个贤人的。总而言之吧，这回故宫的茶文化大展，我觉得如果说是以形象而论，可能最多的一个人就是卢仝，他影响确实很大，后世对文化影响也很大，被引用的概率也很大，所谓玉圈子卢仝啊。
那好，节目到这里我们基本就把唐代的情况给介绍完了。茶本来只是一种寺院群体经常消费的物质，唐代以来呢，随着禅宗思想的变化逐渐形成一种文化，在这个过程中陆羽这样的茶人给他写了百科全书，推动了茶在社会上的流行，百丈禅师、赵州和尚这些高僧借茶说法，用茶来引导人开悟，给予了茶高度的精神性。白居易的茶诗编织了一种让人羡慕的生活方式，茶从此就进入了文人的日常生活，而卢仝的茶歌又给茶注入了心忧天下的圣贤思想。正是有了这些早在唐代就奠定起来的非常扎实的文化基础，所以直到今天茶的世界才有这么多丰富的可以深入去探讨和研究的空间。但是茶真正能够成为中国的国家名片，在全球产生这么多的影响力，这个还是要到宋朝以后。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聊宋朝那些对茶影响最大的人，他们都做了哪些事情。
唐宋变革论嘛，就是唐代的时候还是对于外来文化愿意受冲击，唐代不光有茶经，各种各样的什么经都是那个时期产生的。到了宋代呢，基本上普通人不能太随便写经什么之类的，个别人还能啊，比方说宋徽宗写圣济经，那是中医的经典，除此以外普通人就变成一个以相对就保守一点，就是总结继承学习归纳概括都干的是这个事儿，和咱们今天的文化有点像，这是所谓唐宋变革论的一个区别。唐代之后的时代的这几个人大概名字列一下有共同特点，一个是苏东坡，一个是宋徽宗，一个是乾隆皇上，这几个人都除了要有志于道，还多了一个事儿，就都想要当全能冠军了。这几个人都是好像什么都会了，苏东坡写字儿好，写词好，可以说任何一个领域，别说是叫做是什么喝茶的人要讲苏东坡，那就是讲这个卖香肠的也得讲梅州东坡是吧，东坡肉东坡肘子，又爱喝酒又好吃，再加上他又确实有很多倒霉事儿，在倒霉事之中还能够豁达之心， 你们好像有一期节目专门请了这个一位苏东坡的研究者，还写了本苏东坡的书。
对，
那书名叫什么？朋友圈。
苏东坡的朋友圈。
朋友圈，朋友圈。讲过，那大家去看吧。我们又不多讲苏东坡的这些其他方面，就对这些他茶方面稍微说几句。他写了一个很有名的《叶家传》，就把茶拟人化的写了一个东西。苏东坡有很有名的诗，这是讲茶的时候大家很爱提的。从来家名似佳人，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这都是他喜欢说的东西。什么歇言已过于衍生，这是诗段煎茶，整个这一堆就是他对于茶的诗很容易被喜欢茶的人所引用。问题是苏东坡是一个大全乎，不光什么都能，他还什么都学。他爱学禅，虽然说是嘴皮子禅，比一般的嘴皮子禅水平高很多。包括他说什么溪声尽是广长蛇，山舍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气，他日如何举四人。那意思就是我已经得到了，我将来跟谁讲啊，得没得到他自己知道。什么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稀释法身，这都是顿悟禅的，就世界的万象都是自己心里的一个显现的一种表现。他是白居易的第一迷弟，就咱们前面说过那个白居易读敬爱乐天，他说他平时不喜欢赞美谁，但是他特别敬爱乐天，包括他东坡这名字，那都是白居易被贬到中州之后就开辟了一个东坡还要种花。白居易说这个池前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够有花者不羡桃杏梅。这种花的比喻其实很禅宗，拈花微笑嘛，最没用可是最吸引人。你要把心思能够放在花上，说明你已经有闲情逸致，说明你已经不是一个纯功利主义的了。但是东坡这个词可是苏东坡完全是被贬黄州之后模仿白居易而搞出来的。白居易诗就叫东坡种花，我甚思乐天，我思乐天君寄取啊，花间赏遍洛阳春，到处去洛阳到处赏花。到晚年的时候也说过这个，就是说乐天虽然不敢自比，但是我谪居黄州，出处老少大略相似。所以苏东坡啊，他特别迷恋白居易，只不过我自己认为苏东坡对白居易的迷恋很大程度其实除了喜欢白居易这种什么都玩综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会玩能玩，写诗有文采，诗酒茶歌琴棋书画都搞的这样的一种性格之外呢，他有向往白居易晚年的能够安度的，那他自己确实也没做到。固然一方面是他的人生悲剧，也为他后来出名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很长时间以来白居易一直都是中国文人最大的这个生活方式偶像，原因就是李老师刚刚说的，他特别爱玩也特别会玩，琴棋书画园林赏识喝茶喝酒诗歌文章无所不精，而且这些东西呢他都能够玩出价值观，给你讲出道理来，这个东西是很打动文人的。另外还有一个李老师之前提到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白居易他在享受这么多丰富的生活之余，他心中还存有清醒的一念，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一个幸运儿，这样的生活不是理所应当的，他有惭愧之心，这一念的理智和清醒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上次刘默老师也说到苏东坡崇拜白居易模仿白居易，如果按照正常的发展他就会成为白居易，但是呢他缺少的是一个和白居易一样的安逸的晚年。当然呢恰恰是这种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让苏东坡升华了，最终应该说在影响力上超越了白居易，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李老师咱们还是接着说苏东坡。
但他不光爱白居易啊，他还爱卢仝。他爱卢仝爱到什么程度，有时候大段大段抄卢仝的思想。他说卢仝是叫做玉川狂直古移民，玉川子就是卢仝，很狂但是心很直的是上古移民，这是好古之心的一种最高崇拜了。就是旧月才诗与最真，卢仝有一次写过一个叫月食诗，这个不光他一个人喜欢，特别多的人都喜欢。这个月食诗里面的名句叫做什么，人养虎被虎噬，你养个虎被老虎咬了，天媚墨这蛤蟆，老天爷谄媚喜欢这蛤蟆被墨瞎，月亮被挡住就瞎了嘛，被蛤蟆把眼睛给弄瞎了。你说这个东西政治讽刺意味多强，很强很强，是确实很强很强。他也觉得这个东西都是一种狂直感言。卢仝有很多可取之处，卢仝呢他这个喜欢讽刺，有一次 大雪纷飞，老百姓快冻死了，冷得不行啊，大家都很可怜呀、啊。他写了一首诗，诗的最后居然写叫唯有河南韩县令时时醉饱过贫家。县令呢喝醉了吃饱了还到贫家去慰问，哎呀，这种讽刺。然后他的一个好朋友叫这什么沈山人，他给这个沈山人叫金峨山沈山人，沈山人炼丹写的诗，说是叫做莫喝九转大还丹，莫读36部大动经，闲来供我说真意，来跟我聊聊天，齿下领取真长生。什么叫齿下？就是喝茶，不是我瞎说。因为他这个有两首这个忆金峨山沈山人的诗，这是第二首，第一首里面专门讲了，是叫一片新茶破鼻香，请君速来助我洗，就是他要请你跟我一块喝茶就能够悟道了，就你还非得去练那个丹，不需服药求神仙，神仙意志或偶然，你能不能够成都是很玄乎其玄的事，不用非得吃这些九转大还丹。但是呢他这诗后面接着最后还写了，他说你要真成了你带我走啊，你跟天下说你我也得跟你一块去啊，也很就这种感觉，雅是雅到了极点，古是古到了极点，直也是直到了极点，那说叫做这个狂直古移民嘛。但是他俗又俗到极点，最俗的如同有个诗，我记得他叫做这个一百放一下达如99，情绪多足，但是用的多俗的语言，我一百下我放下一下不打，打你99下。一般人就读他那些很清瘦高冷的诗，就忘了他语言很俗了。这语言用的俗，他是受佛教的那些讲经说法词里受出来的影响，当然包括他那些什么乘此清风欲归去啊，五碗什么击鼓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夜习习清风生，这些都是口语极强但是意象很清灵，骨肉轻成瘦，窝蔓老觉膻，骨肉我已经很瘦了，最后吃莴笋我都觉得很膻。说好多人吃的时间长了不爱吃猪肉鸡也觉得臭，他吃莴笋都觉得膻，这到什么境界了，这个人那是喝凉风啊，这个东西。他日欺君何处好，寒流石上一株松。将来你要找我去哪儿去找去，冷水的一个石头上面长了一棵松，那就是我。用一种特别通俗的语言，就这些东西苏东坡学的不得了。苏东坡不是贬到海南吗，贬到海南就会碰见荔枝，他又写了好些和荔枝有关的事儿。其中最神乎的一首叫荔枝叹，分成三大段。第一段就说这个叫宫中美人一破颜，京城见雪流千载，老百姓吃很多苦。第二段就是他就感叹了，至今欲食林府肉，李林甫我现在真想吃他的肉，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仓位，就是别生荔枝这样好东西了。他一面日啖荔枝300颗，一面说别生这好东西了，你把这个东西变成这个让大家都能够升仓，升仓位，表面上看好像说吃荔枝吃多了糖尿病伤口不愈合、哎、他可能也有这问题，但实际上就说这个东西成为社会的一个疾病。最好是什么呢，风调雨顺白骨凳，民不饥寒为上瑞，他就希望日常年风调雨顺就行了。这是第二段，要恨不得要吃李林甫的肉。但是到了最后一段是最神的，这不是荔枝叹吗，他一转人以为错简了呢，他说君不见武夷西边宿立阳，哎，这不是讲武夷山岩茶的事儿了吗，讲的就是这事儿。前丁后蔡相宠家，丁卫和蔡襄都来做这个茶来给上供，然后争心卖宠各出意，就是其实这是丁卫和蔡襄两个人用的茶的不一样，一个岩膏茶，一个什么，这是茶史的变迁。今年豆品冲观茶，你把这个东西要做成这个茶要去进贡，吾君所乏其此物啊，皇上啊，您缺的就是这个吗，北方有人打，到处有饥民，咱不缺这个呀，岂是此物啊，治养口体何陋呀，是没米吃没面吃还是没有这个菜吃，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一尽摇黄花。摇黄花是牡丹的名品啊，但是这个阎维衍呢是被称之为他创造的要进贡优品，他是因为他是一个这个吴越王的钱家的人，所以大家宋代太宗皇帝说叫做以忠孝而保社稷，称他为忠孝之家，可怜你也要干这个事儿啊，你这种人也要干这个事儿啊，所以这种东西到后来就是归结到茶户共浴之苦。你讲荔枝怎么归结到茶户共浴之苦呢，他这个说和卢仝那个七碗茶歌最后是其实是一个意思。 他自己也经常去赞美如同什么明月来投玉川子啊，春风吹破武林春啊，啊，细作小诗君无笑啊，从来佳名似佳人，这都是这里面的，就是他把这如同爱的不得了。你看刚才我们说叫做赵州和尚代表禅宗，他爱禅宗；陆羽代表茶，他爱茶；如同代表茶歌、茶诗，他爱如同；白居易代表文人生活文化，他爱白居易。他是把这些东西都整合到一起来形成的这个一个大的文化影响。这时候不光他这个人身上这些东西合在一起了，其实也说明茶在社会生活之中合在一起了。
厉老师他形容苏东坡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儿，叫大全货。他把唐代的茶人、和尚、文人群体对于茶的理解进行了一个融合。其实在过去这些理解彼此之间并不兼容，比如说和尚他要借茶说法，那他就不会希望你过于沉迷茶物质本身，像皎然这样的和尚他又会觉得陆羽的茶精神性不够，那韦应物这样的文人呢，可能会觉得背着筐子进山采茶的这些人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前面说了陆羽为什么要写毁茶论，你结合这些事情来理解，不一定像表面上一样他就是觉得被羞辱了恼羞成怒这么简单。但是无论如何，到了苏东坡这里，这些相互矛盾的东西就融为一体了。除了苏东坡本身是一个全才以外，其实这也反映到了宋朝茶文化在社会上对各个群体的渗透性更强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群体间的次元壁被打破了。然后前面厉老师说了很多苏东坡特别看重茶里面的那种心忧天下的圣贤思想，他被贬到海南写了个荔枝探，探着探着就拐到茶上去了，说丁谓蔡襄这些人盘剥百姓耗费名利，就是为了给皇上做点贡茶。这件事情呢刚好就接上我们的下一个话题，也就是宋朝的国家贡茶体系。之前其实厉老师来我们这儿介绍过宋朝的茶，比之于后世特别是明代以后吧，要奢华非常非常非常多。但是呢它也不是一味的就是为了享受，而是类似于一种国家的贸易策略，有点像现在我们国家也会去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之类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宋朝也一样，虽然他们那个时候给北方的少数民族每年要送很多的岁币，但是呢一旦到了边境贸易，他又可以用茶叶这种高附加价值高文化属性的商品，不但把送出去的钱换回来，还能额外换回很多的牛羊马还有毛皮这些东西，也就是倒赚。那你怎么去支撑这么一个生意呢？土地里长出来的叶子凭什么卖给辽国人卖给金国人这么多钱呢？所以你就要围绕着茶去建立一套非常奢华的让人神往的生活方式，有点像当年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他有一个非常奢华的生活，带动了法国的这种奢侈品的大流行。那我们要从中国的宋朝去找一个能够对比路易十四的人，那这个人就非宋徽宗莫属了。所以下面我们就聊一聊徽宗吧。
徽宗和陆羽有点像，陆羽是正好赶上那时候，徽宗呢是得到了一个屁股底下的位置，龙椅，他是皇上吗？徽宗其实应该跟苏东坡我认为至少没有同过朝，苏东坡还是一个文化宽容时期的一个产物，非常非常不错这个人。这个宋徽宗呢也会知道苏东坡这个人，俩人最大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艺术全能，徽宗掌握资源多就比苏东坡更能了。你看我们看苏东坡画枯木竹石只能画很粗的画，徽宗可以找画院人配合他画极其细致的画，细到令人吃惊，那都是他掌握这种资源。他喜欢中医中药，现在特别有名的一个中医经典叫圣济经，一本中药经典叫圣济惠民和济菊方，那都是他搞出来的。圣济经他是自己写的，写的还不错呢。茶这一部分当然就是大观茶论了，大观茶论你看他跟这个蔡襄俩人想法不一样，这回正好这个故宫这展览把他这个大观茶论和蔡襄的茶录两个文献放在一起，你就看见一件事儿：蔡襄茶录要讲什么茶好，什么茶怎么具体的事儿；大观茶论已经就是讲茶，更主要就讲我怎么来把这个茶给做得更漂亮，这里面叫这个七点泡茶法，说起来就吓人。拿一个大茶碗里面调一点茶沫，这茶沫从哪来我不管了，这边拿着一个壶，上面拿着一个搅拌的，一边冲一边拌，冲一下停，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停你后面就无法继续了，达到搅拌到这个状态再冲再搅拌， 再冲再搅拌，每一下都得形成一个要有的一个标准，最后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就是最美的，等于是拿这茶桌当一个舞台，自己拿这双手作为一个舞蹈一样，要完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事情。达到什么程度？最后达到这个茶沫啊，可以鼓出杯面，久久不退。当然，实际上现在我们自己简单的，我用古树茶也很容易，我做过很多次，也是能做到的，不是做不到，这不是胡来的。但其实茶也得好，手法也得过得去。有一次我去日本的叫做东大寺，他们做一个茶的活动，里面有个专门的茶室，人家觉得我们中国的茶都很俗气，我就把我在北京做的时候照片给那个茶室负责人一看，他当时就惊呆了，他说还真有人能做这个。因为他们那个茶碗里面打茶沫只能打一点点，打不起来，连你看这一直打起来的。我说下次给你来展示一次，正好我们下次举办一茶会专门请你来。实际上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不能够靠添加剂啊。有人说在里面加点洗涤灵就行，但是实际上不行，就得靠茶，因为你还得喝呢。而且它斗茶不一样，徽宗这斗茶讲的是靠自己手给斗出来一个境界，他这是搞这个娱乐或者是艺术的，那也是当皇上嘛，他把这个手法上达到了一个顶峰，制作上刚才你说了也达到一个顶峰。这目的是什么？其实目的就是延续他前代的那些做法，把这个茶很高的价格卖到北方去。他这套东西后来为什么不行？特别多原因，我觉得最重要原因后来就变成一个大一统国家了。大一统国家，你从南方把这很贵的东西卖到北方去，得之东隅失之西隅，这不是个正经事儿。当时这是俩国家，当时南方产茶区的茶卖到金人，卖到辽人，卖到东北去，那就是出国了，这个东西出口换汇了，净流入了，这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了。为了让你能够愿意接受我那个高价，我就得告诉你我这有更高的价，极其高的一个叫做高价锚定物，有这么一个原因。他在这边在想办法把这些当地的居民的茶叶区和商业之间的这个运作好，就导致茶农在受很多剥削啊，是吧？茶农还得受到很多的压制。那么他在对外把这东西锚定物搞得很高，可以大量的去卖，让别人很羡慕，站在文化优势。对内又把茶农的和经营渠道的钱尽可能的都收到官府里来，导致宋朝虽然说打仗不行，做买卖还不错。这个应该说是他对天价茶的一个启发。后来有总有人搞天价茶嘛，包括今天动不动日本要拿一个什么新出来的玉露一卖一百万一公斤，一百万日元啊，中国也要把这个武夷山啊，什么这个潮州啊，云南是吧，普洱茶呀、啊，名山头名制作都要卖上很高的价钱、啊、都是为了锚定。
这一点其实有点呼应节目的开头，周恩来和吴觉农，一个总理一个农业部长，为什么他俩要商量怎么去弄一个茶圣出来？其实用文化支撑贸易，操的是和过去一样的心。事实证明呢，这种事情也非常管用。我们之前就说到茶叶的附加价值高，高到什么程度？这次故宫茶展的策展人王光尧老师就说到，中国古代茶叶出口赚到的钱远远超过瓷器，也超过丝绸。用今天的话来说，茶叶贸易它的产业链长，关联度高，带动性强。为什么我们今天想往国外去卖汽车而不是卖衬衫？因为你造一个汽车，它能带动很多装备制造、零部件、物流，甚至于操作系统、人工智能这些产业。那这些产业所产生的价值最后又会体现在汽车这个终端产品上。茶叶也是一样，宋代就官办的四司六局专门去给茶会提供各种装饰、装潢，甚至果子、蜜饯这些茶点、蜡烛、熏香这些装饰，从各个方面去满足你对茶生活的美好想象。所以外国人买茶，他也不是仅仅买你的茶叶，他要买一整套的生活方式。你要有这种美好的茶生活，茶叶要花钱，茶具要花钱，家具要花钱，讲究一点的鲜花、蜡烛、熏香、绘画，这些都是钱，这些钱全都是靠茶品牌赚出来的。所以厉老师刚刚讲到东大寺茶室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还是挺触动的。中国在宋朝的文化强势期建立起来一个茶品牌，经过了1000多年斗转星移，后来日本人已经看不上中国的茶了，但是他一看到《大观茶论》里面的宋代古法，马上就肃然起敬，这就是挺立了1000年的品牌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好比1000年后的人看到爱马仕、看到铂金包或者 Kelly 包上面的工艺，就肃然起敬， 这是什么概念？当然这个里面宋徽宗的偶像力量非常关键，一千年后恐怕不会有多少人还知道 Jane Birkin 或者 Grace Kelly， 但历史书上总是要反复不断提到宋徽宗的，所以他作为皇帝的这个身份特别关键。我们今天说茶从唐代以来就很重要，但它怎么变得像今天这么重要，成为所谓的国家的名片，传承文明的载体，如果没有帝王的群体动用国家的力量给他去加持，是很难实现的。所以徽宗以后我们要另外再讲一个皇帝，他是中国茶文化品牌的建设者，也是中国茶走向国际的重要推手，这个人就是乾隆皇帝。
乾隆当然影响特别大了啊，因为我们今天先讲一个误会，就是好多人都一到网上查都说这个乾隆下江南给龙井写了个龙井歌吧，然后就成了这个龙井茶的进贡之始。其实不是，就是乾隆他爸爸写过一首诗叫驾郊外铸币玉宇，龙井茶敲火火间，汲楚钟声云外扬。按照这个说法，就是他爸是雍正皇帝嘛，就雍正年代是不是就已经进贡到宫廷了？还不是，这是他爸当皇上之前写的，就是康熙年间这个已经进贡到宫廷了，就这个东西应该进贡的是很早，只不过这个茶和今天的茶一样不一样，为什么要敲一下龙井茶？要敲它不可能是茶砖吧，那是什么东西？也许是茶砖，不知道，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诗，至少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当年就已经出名了。主要是因为这么一个事儿，从爷爷到爸爸到儿子都喝，为什么就扣在乾隆身上了？还是因为乾隆整个的影响非常大，他对世界影响都很大，包括这回你看这个故宫茶文化大展，一共500多件文物，真正涉及到乾隆帝本人的，我那天大概算了一下，差不多得有50件。什么叫涉及乾隆帝本人？比方说他自己亲手写张纸，是他的字，当然涉及他本人了。这个杯子上面写着他自己这个诗呢，诗是他的诗，这都算。但如果这个杯子上只是写了什么乾隆年制什么几个字儿，不算。乾隆当朝的东西和他本人不发生关系的通通不算，就得和这个人发生关系才算。这有50多件，这个多可怕。那么这50多件呢，那咱们整个给他这个都捋一遍是没有意义的事儿。但是出场第一件，致敬蔡襄，他自己手抄了一遍，叫临北院十咏册，北院十咏是蔡襄写的，那么他把这个给临摹了一遍。他包括在唐寅啊、文征明啊这些人的诗画，你看唐寅、文征明的都是前代，按说明清是敌人，但是他都在上面很认真的。特别是像文征明有一个叫做《茶具十咏图》，很神奇，北京这件《茶具十咏图》是真的，但是上面没有乾隆皇帝的题字，也没有乾隆皇帝的盖章。好像台北故宫还有一件一样的主题，可以经过考察，我写了文章在杂志上很清晰的证明那件不对，从字到画都不对。我估计可能文征明活着的时候就有人去仿造他的画来挣钱，就多画了一人，他本来是席地而坐，变成俩人对坐在一家具上，那其实有写不伦不类，和这个诗文也配合不上，那家具也画得很不对劲，结构待不住。我为这事还专门问了家具专家，人家告诉我说这图上这家具一屁股坐下去那椅子就垮了。我怕是这个是不是文征明不会画家具啊？把确认是文征明画的带家具的图片又发给家具专家，家具人家不懂画，但一看这东西，哎，这家具就很合理，就这样的，哎，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很多细节能判断，就在这么样一张不合理的东西上，是得从这个原版上抄过来啊。抄的时候为了好卖，从行书抄成了工工整整的小楷，文征明就是这么一个爱写小楷的人，抄的也字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些行书字他不认识，抄错了，这个字一看就读不通。但是到了民国年间，这批东西给送到台湾的时候，就因为可能是我猜啊，是看到上面有大段的乾隆皇上的题诗，文征明致敬唐代的皮鹿二人写茶具诗咏，乾隆皇帝又致敬文征明和前代的，又重新写了这个东西，又盖了好些印章，你看这个有这些东西带走，现在在台北故宫办大展，台北故宫出图册还专门说这可是真品之类的，现在基本上可以证明他那个不对了。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乾隆皇帝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他致敬了各种人呢，他的致敬各种人的心胸也很开阔。
我这里解释一下，我们聊乾隆的茶，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集大成。为什么康熙、雍正都喝龙井，但龙井的故事最后安到乾隆头上呢？因为他对茶这件事的影响力太大了。首先就是他对古今茶人的致敬，这里的茶人不是陆羽说的进山采茶那种人，而是广义上所有和茶有关系的名人。比如说北院石勇是蔡襄写的十首茶诗，他去临摹。茶具石勇，这是文征明写的致敬皮日休和陆龟蒙的作品，那他又会去盖章写诗致敬文征明。他不顾所谓的民族立场，不顾所谓的圈层，不管你是满族人、汉族人，你是知识分子、朝廷官员、寺庙和尚、劳动人民，只要你跟茶有关的东西，在他的眼里理所当然就是一体。
不光致敬各种人，他有各种东西。我们看这回为什么能够出现五十多件，我们说几个东西啊，有一点岁朝行乐图，有一点观月图，一个开春，一个就是月亮升圆的时候他们在这玩的。那个画上面有竹子茶件、木头茶件、炭盆、水缸、银的火壶，还有茶叶罐。茶叶罐上面写的是六安俩字，有人说六安，怎么读都行吧。有两个不同的地方茶，一个是紧压的在徽州，一个是散片的在安徽。那么茶盏、茶托、紫砂壶，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专门为他自己准备的，画上的人就是他，包括紫砂茶壶上还专门提了他写的诗，全是为他一个人准备的，别人用不上，这真是给他的。这一套就很多了。他写过一首诗叫什么河露烹茶诗，就是荷花上的露水扫下来来做这个茶。他不光要写这诗，他还给自己诗写注释，他注释的目的是为了要印出来。他还把他这个诗让人给烧到一个专门的盖碗上，还有茶的托盘上，还要请文化人给写在扇子上，甚至写在各种各样的地方，这都是一组一组的。他为了喝茶专门搞了15个茶所，就是喝茶的地方，按照当时的说法应该叫茶处，在那儿留在那儿，这地儿别人不能去，就他去，他一年也去不了一回，有的地儿也可能一年能去啊。准备了整套的为他自己服务的东西啊，最有名的地儿叫千尺雪，他是苏州看见有个瀑布飞雪一样，他赞美那个是千尺飞雪，当地人苏州就管那个叫千尺雪，苏州的一个景观，他看见这瀑布想象着雪，但是他喜欢苏州的这种文化，又把这个搬回了北方，又在北方建了包括叫中南海，就是包括叫西苑，也包括叫承德避暑山庄，还有他有另外一个行宫叫做蓟县那个盘山，好些地方他都做了这个叫做千尺雪的景观，每做一处他就要有他自己的刻水晶的印章，还要自己提上大字的匾，这匾现在也展览出来了。千尺雪这么重要的地儿，他得写上诗，他太喜欢这地儿，就不能光烧陶瓷了，得找到特别好的玉石，拿这青玉给做成山子，一个山在上面再刻上这千尺雪的字儿。他找这个像当时的大文人钱汝成啊、彭元瑞啊，分别要么写成一册，要么写成一个扇面，然后还得请画家，宫廷画家叫董邦达呀，给画成这个图卷。包括千尺雪这回还复原展出了千尺雪这个空间里面摆着的有这个一个专门的一个桌子，这桌子上摆着陆羽的像。咱们今儿不是因为是说这个陆羽吗，这时候你就看陆羽变了。注意，陆羽真正如果说讲他从茶人，他是茶人，变成茶神，是因为他死了，死者为大，影响行业。从茶神变成一个更普遍的，不是行业，是所有人心目之中的，我觉得非常关键的这个节点，就是乾隆皇帝。他不需要卖茶，他把陆羽坐在这儿，他是要说让陆羽陪我喝茶。他也没有提出茶圣这个词儿，但是他是觉得可能陆羽就是茶神茶仙什么的，反正陪我一起喝茶，我身边得有一个他，我致敬他，也希望自己能够从茶中得到潇洒自在吧。就他对于陆羽的认识已经和那个拿开水浇陆羽的那些卖茶小妹卖茶大汉本质不同了
啊。说到乾隆茶室，我给大家爆一个厉老师的料，很搞笑，但是不当行为请勿模仿。刚不是说嘛，就是乾隆他有很多茶室，厉老师他考证出来其中有个茶室在颐和园，古时候呢这个茶室在湖心，你要坐船才能过去，现在虽然有一个路，但它是锁上的，所以厉老师他可能为了追怀古人吧，他就经常在冬天颐和园的这个湖面结冰很厚的时候，带着茶具从湖面偷偷走到这个岛上，在乾隆茶室喝茶，据说去年被工作人员发现插了出来。 但这个也不是完整的茶室了吧，它应该是一些断梗残垣。这还有没有地面建筑？
有地面遗址，建筑是很壮观的建筑，是变成现代的建筑了，仿古建筑，但还是、
但是它是等于在湖心，平常是要坐船去的，只有它结冰才能走路走上去。
古代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因为修了条路，那路又给封死，又门又给锁了。
再重申一次，不当行为请勿模仿。哎，我这里想问一个茶具的问题。前面说到《岁朝行乐图》里面也画了很多乾隆的茶具嘛，我们今天喝茶好像最主流的是用紫砂壶和盖碗，好像印象中北方喝茶，包括电视上我们看清宫剧都是在用盖碗喝。那乾隆的时代他用什么作为主流茶具呢？
这北方不是只是盖碗啊，北方是这个叫做多木壶，还是得拿那个木头碗，还得这个镶金嵌银。乾隆是在不同的饮茶的条件下用不同的器具，当然紫砂坑盖碗有的时候是可以作为成配套使用的，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人拿盖碗来分茶，但是拿盖碗泡茶是有的。那比方说三清茶，他就把龙井茶和其他一些佛手啊等等一些东西配合在一起，然后给放在一碗，就跟今天西北兰州有个东西叫三泡台，泡自己喝。也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拿个紫砂壶泡完倒到里面，那还有小的茶盅或者大小不同的茶盅，不一定要用盖碗的，都有可能。只不过呢乾隆皇帝确实是不同的环境之下用不同的茶具，他那个一个茶所里头放的东西很多很多，各种环境都有。你比如我们这回看到这个有一个郎世宁画的叫做涉猎图，一帮满族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祖宗传统，要是冰天雪地里射箭打猎，然后要吃饭喝茶，大碗喝茶奶茶，大块吃羊肉，然后整套配合的茶具是什么？就是多木壶，就是那个专门做奶茶的这样的壶，还有像这个银镂空嵌金的这样的倒茶壶，还有这种木质的包银的奶茶碗，这些东西它一套清朝人大婚。那专门有一个店，这回好像故宫在这个茶文化大展里头没有特意的展婚庆的，专门在陶瓷馆里头，当时整个这一套的每个都有自己整套的配合，这等于说他已经茶不再是一个单一的了。包括还有什么赏赐缅甸的、安平的、暹罗的，就是今天泰国英吉利的这些茶，不光这些人赏赐他，英吉利这种地儿已经流行茶了，他还要接收英吉利送他的茶礼，日本送他的茶礼，这都展示出来了。它是世界交流的一个部分，各种国家工艺合在一起，西洋样的样式的东西，像他这回有一个宫廷御制的酒精炉，好像我印象中展了得有三把，一个展览展三把还了地了。它是一个大壶，但是珐琅的，珐琅彩的，可是它是要用这个金丝玻璃，是他自己搞的一种很高级的，自己做出来一种玻璃，国外也有，但是以他做的为好了，又用酒精灯来加热，就不用呼噜呼噜山炭冒烟了。显然受西洋风格影响的这个东西，它已经变成这么样的一个融合，融合这个空间还融合时间。有一件是一是二图，是一是二图里这个乾隆皇上往那一坐，穿着一汉人衣服，旁边给他泡茶那小厮满族装扮，他背后挂着一张按照宋画风格出来的画，可是你看周围的整体的配合，有这个玉题，他自己提的玉璧青铜箍，三代的元明清之后从西方引进这个青花瓷，一件是用的是印度来的梵文罐，佛教那个语言装茶叶，茶花一样的这个杯壶，咱们老百姓俗称叫抱月瓶，还有像这个从印度来的钧池，就是水壶，整个这一大套，甚至还包括受西洋风格影响的圆桌，放在一张里融汇古今，遍及世界。就这一张图，他在这儿喝这一个茶，拿那个钧池给他倒茶，有依有据，他都是从故宫仓库里把当年这些东西又都重新摆出来，配合着这一张画做展览。
厉老师刚刚提到是一是二图，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它的主题是乾隆行乐，但是它行乐非常高雅，它是在喝茶。这画的特殊之处就是画面上除了有一个喝茶的乾隆，还有挂着一个非常清晰的卷轴，这个卷轴也是乾隆的画像，也就是说两个乾隆似乎是在对视。然后呢画上提了一句诗叫做是一是二，不即不离， 如可莫可和绿和丝。当然呢，在更早的美术史上就有这种二我图的范式，表现两个我相互凝视，就像照镜子一样，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些哲学性的暗示，比如说自我意识和社会约束，或者说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这种对望，这种冲突的感觉。但是这个主题一旦结合上乾隆这个非常特殊的身份，二我对望的意义就更加复杂了。乾隆在物质的世界里，他是华夏的皇帝，也是满族的主人，是西藏人心中的菩萨，是很多很多国家的宗主。但是他的精神世界似乎对于汉民族的文化有格外的认同，所以在茶文化这样一件我们觉得很汉族的东西，在乾隆的茶空间里就变得国际化了。它里面有写着梵文的青花罐，有印度来的钧池，有西洋风格的圆桌，有珐琅彩的玻璃酒精炉，这些世界各地的文化碎片。而且它不光吸收别人，它还影响别人。这次故宫就展了俄罗斯的茶炊，还有德国梅森的这个中式陶瓷茶具，包括像英国最有名的陶瓷品牌 Wedgwood， 这个就是在乾隆的时代创办的。所以如果我们说是陆羽把茶推向社会，白居易把茶推向文人，赵州和尚把茶推向禅宗弟子，宋徽宗把茶推到辽国、金国、朝鲜、日本这些周边地区，那把茶文化推向欧洲、推向全球的代表人物就是乾隆了。
是乾隆厉害吗？是徽宗厉害吗？是陆羽厉害吗？陆羽茶圣他是正逢其时，徽宗他是能搞这么精致细致吗？他是他当皇上了，他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他也有这个条件。那回到现在来说了，真的是乾隆影响比徽宗一定就大吗？表面上看真是，你看他这个东西英吉利呀、缅甸呀、日本呀，如果不是由于这个东西普及到全世界去了，只是一个传统文化，那不是四旧吗？只能与时俱进，时时而新的才能接受，我们才要搞新茶圣呢。这个时候变成一个全世界的文化，说实话真跟乾隆关系很大。但是跟乾隆关系很大吗？那不是航海大时代吗？他赶上航海大时代了，他才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啊。最关键的那个问题，为啥要在今天找一个今天的茶圣？看上去第一眼的原因，就这个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说这东西好，我们也应该跟从世界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何况我们最有条件跟从，因为我们开始有的陆羽啊，我们开始有的徽宗啊，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跟从啊？可是这个东西怎么就变成全世界人都会有的一个东西呢？那是由于乾隆。乾隆的时期和世界的一个交往形成的一个过程，那乾隆怎么变成这样的呢？是由于宋代从东坡、从徽宗，他们已经有条件去集大成。你看，像苏东坡已经是从白居易那儿找文化生活，从卢仝那儿找茶诗创作文学，从这个陆羽那儿继承饮食，从禅宗和尚那儿继承这个茶的精神，乃至于再到了宋徽宗会加上自己身为皇帝有资源了，搞最精致的饮茶法、制茶法，然后考虑到贸易，把茶给做成一个高级的标定物等等的这一切所形成的。那当然一定离不开一开始的时候，茶是在唐代刚一诞生的时候就吸引到了最能写诗的这个，像甭管白居易、卢仝也好，还是禅宗和尚这些最有宗教修炼的。你说禅宗和尚什么都不要了，这也不要那也不要，但他为什么会选择茶？还是茶这个东西本身有他自己的一个物质属性上的特殊点，和人的精神需求能够够得上，一串下来形成了在人类之前就有的那个茶。到建国以后全世界人都爱，我们也必须得守住的这个茶，一个大的闭环。
我们这个节目到这里介绍的人物也是一个闭环，最开始的陆羽就是恰逢其时的茶圣，在唐朝社会文化思潮变迁的节点上成了茶的代表人物。最后说的这个乾隆呢，也是恰逢其时的让茶走向国际，他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大航海的时代，把茶这种东亚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国际潮流，以至于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反过来要去追赶这个潮流。我们这期节目聊了茶文化，从陆羽开始，以百丈禅师赵州和尚为代表的僧人群体，以卢仝、白居易、苏东坡为代表的文人群体，以宋徽宗、乾隆为代表的帝王群体，如何在各自的时代，从各自的角度为茶注入文化的内涵， 把它从一种单纯的物质饮料变成了中国的国家名片。所以严格来讲，茶圣这个称号的背后，以上所有这些人都是有所贡献的。那节目到这里时间也就差不多了，我再提出最后一个问题，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物质，那么多的饮料，为什么我们偏偏要选择茶来构建这么一整套啊宏大的文化呢？可能酒也有酒的文化，但好像影响海外最多的好像还是茶。
你说这茶和酒有茶酒论啊，就是互相在争，为什么这两个在争？这两个都是对大脑有影响的。本质上讲其实不是什么树叶或者说是文化，全是人心。地球上的一切的物质在没有人类之前都和文化没关，甚至文化也在变。过去的时候需要这个文化放到一个高高在上来膜拜是一种文化，今天需要这文化能够给扁平化也是一种文化。过去什么东西越贵大家越尊重是一种文化，在一个历史时期可能变成什么东西越便宜越平民化大家觉得它越好也是一种文化，都是人心的一种需求。与其说是茶这种植物有多么的特殊，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是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所满足的是人大脑之中的一种什么样的需求。你满足了一个大脑的安神提神，满足了大脑的一个幻梦放松这种需求的时候，它就是我们要选择的东西。包括今天要花最多的钱去坐着飞机，新鲜的树叶从云南包飞机运到澳门，然后拿这个新鲜的砍下来的竹筒装进新鲜的树叶，煮一壶茶作为当晚配餐的，这是一种大脑的需求。《红楼梦》里头晴雯快死了，贾宝玉跑那儿去从那个灶台上搞一个脏兮兮浑浊浊的一个馊汤子，他喝那一口茶就觉得如饮甘露，还是大脑的需求。同样还是《红楼梦》里头，他到大观园之中见到这再好的宫廷剥下来的贡品，那上贡来的这个什么陶碗瓷碗都不喜欢的，依然是一种需求。小时候觉得这喝茶都得用极端精致的叫做青花细路化工的杯子，这是一种需求。前些年大家喝茶得从拍卖会上买回来那个叫做十二花神杯喝普洱茶，觉得这个又贵又好是个需求。现在突然发现那东西原来可能是酒具，拿那喝茶算没文化就丢人了，也是大脑的一种需求。本质不在外面，而在大脑，大脑就是人心。
所以1000多年前禅宗为什么要从茶里去寻找开悟，就是因为它指向了人心。
还是想强调这件事儿，禅茶一味儿，古代的禅茶一味儿是和尚开悟了，拿茶来作为度化他人点拨他人日常生活的一个工具。这些年日本人理解的禅茶一味儿，是你修不了禅学不了禅，你要通过这个茶来把这个禅给修出来，这两个是矛盾的。但事实上呢，真有很多人从中得到了这种的改变。
日日是好日就是讲这么一个故事。
反正我觉得日本有很多，就世界上不是日本，站在禅学的角度，我们知道从晚唐之前的那些禅宗祖师的语录几乎都不靠谱，就早期禅宗瞎编乱造。但是不乏碍当年那些抱着伪道文献那不是盲修瞎练吗，后来真成了，也修成了自己的是开悟大师，让他的这个法脉源远流长传下来了。就这个事情我想说它本身证明的是什么，连同茶连同文化连同知识连同文献，咱们说一讲茶，一方面有怎么泡茶茶修炼，这都是具体到形而下的操作方面，一方面还有相对知识层面的茶学茶文化，所有的这一切相对于我们这个大脑或者叫这颗心放到这样的一个角度里面，它都是镜中之影，它都是大脑本身自身的运作中的一个波澜。如果是把大脑说成一个镜子，它都是镜中的影子，如果把大脑说成是一个水，它都是水上起的一个浪花。我们通过这些浪花，一方面一种可能性，你愿意沉迷于浪花之中 跟打网络游戏似的也成，但你要是愿意从这浪花里头反到水的本质，应该说是更好。我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人返回这种水的本质。
好的，非常感谢厉老师。那至今为止，如果不算这期节目的话，厉老师来我们聚谈社一共讲过三期茶的节目，三期佛教的节目。茶和禅这两件表面上好像不太相关的事情，大家听完这期节目应该就能够明白其中的关联了。所以喝茶表面上关注的是物质和身体，起始的关键是脑和心。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也打一个小广告，就是我们计划联合厉老师推出一档以茶为主题的付费节目。我们可能会用8到10期节目的篇幅，从最入门的茶的选择、茶的冲泡、茶具的挑选，到茶的文化、茶的历史、茶的审美品鉴，以至于茶的修炼，这一切的讲述呢，都会基于各种文物和文献，尤其是这次故宫茶文化大展里面涉及到的500多件藏品，很多都会亮相。那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或者加我们的听友群，我们会广泛听取大家的需求，来丰富这档节目的内容。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厉强老师，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大家收听啊，大家回去继续好好喝茶。